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上帝美好作为，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云金姐妹，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电视上有听过她唱歌，的确有，没错，她就是曾经参加过电视节目歌唱比赛并且拿到第一名的一位选手。她后来也当了一段时间的艺人，也许你可能会觉得最近她可能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上了，但是她却花了很多时间在她的生命与信仰跟耶稣基督身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云金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云金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张云金。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家都看到你都是已经是你上台的样子了，可是你过去其实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然后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我的家庭就是我就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其实一开始都是三代同堂，有爷爷奶奶在。那其实我们严格说起来，就是小孩子都是比较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继就去世了嘛。那也有一段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有点颠沛流离，就是一直搬家搬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小时候的印象吧，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是比较可能比较自卑一点吧，因为妹妹跟我的这种外形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常常就形容她说她是那种双眼皮大眼睛挺鼻子尖下巴，然后就那种算是说传统大家感觉上的那种美女的一个形象。那我就是可能真的上帝造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我跟他就很不一样，我就喜欢穿着牛仔裤，然后喜欢玩什么什么无敌铁金刚啊，无敌铁金刚透露年纪，就这一类的东西。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多都是跟爷爷奶奶的相处会比较多，然后跟父母亲的相处，就是因为他们也要拼事业赚钱等等这一些。对，所以我跟他们的，我在我有记忆以来，在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是跟爷爷奶奶比较多一些回忆。
当你有意识到说，妹妹有一个漂亮的外表，然后你自己就不要讲说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时候，让你有你刚刚讲说可能是挫折，可能是没自信，这些标签，大概是几岁你开始意识到有这些状态啊？
我觉得蛮小时候就开始了，甚至还没有国小幼稚园就有这种感受在。对，然后其实不只是 有一个妹妹这个角色在那边对比啊，你到了学校里面，像我其实没有读过什么幼稚园小班中班，我是直接读大班，
嗯，
就是他是小学附设的幼稚园，然后就有很多的同学就是这种长发飘逸啊，然后女生就是很有那种，反正一般所谓的对女性传统感受上的
小女孩，漂亮的小女孩的
那种女生的样子，然后又可能又会音乐啊，又会什么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自卑感，
嗯，
那个也很难去形容，总觉得好像不太对自己的，比如说照镜子就觉得，自己怎么长得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
在小时候虽然说这些是负面情绪，但我想那个负面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毕竟我们小时候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随着越长越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子去塑造，然后你慢慢变成一个说我要上国中了，然后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或是得到长辈的关注等等的，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我在国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小时候不都会写什么我的志愿那种的吗？那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叫美劳作业或者是画画那一类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说不定未来会是一个画家，
嗯，
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我们发就是给你一个题目，你就去尽情的创作，尽情的画。然后我当时是曾经有代表，就是可能这算是学校会选出几个孩子去比赛，那我就是其中一个。
嗯，
对。但是后来就是我去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就觉得好难哦，大家都画的好棒哦，我画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没自信吧，对，因为比赛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当时的我感觉很恐惧的一个东西。那我总觉得就是这好像画画他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去画，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赛就给他一个框架，就你就要很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去回想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画画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自己有自信的，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用处这种感觉。
嗯，
对。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爸爸妈妈有多一点陪伴你们吗？
嗯，我觉得其实比较少。我现在回想起来比较没有那种陪伴，比较多的说是自己好像自己去摸索吧。
嗯，
比如说跟同学就是一起玩在一起啊，然后凭着就是用小，不是，我也不知道小朋友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好像坐在旁边的隔壁的，然后或者是功课差不多程度的，你会跟那种就是有点玩伴这样玩在一起。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你是隔代教养，然后爸妈又相对很忙碌，你有被一个严格的家教所绑住吗？或者说既然是自由放养，那你是有变越来越歪，还是你都一直长在正轨上？
哦，这个我就想到说就是就是那种自由放养，但是我心里面始终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愤怒吧，就觉得好像爸爸妈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会有一种生闷气。
嗯，
那小时候你也不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感受跟情绪，然后又加上是隔代教养，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经历过这种就是日据时代的，就是一个比较军事化，然后又很，所以我奶奶她是一个特别
严格的家庭主妇，
然后又会常常拿这种竹子啊棍子啊来处罚孩子这种感觉。那而且其实我们家就三个小孩，然后常常就是被打的都是我跟我妹妹。
嗯，
那弟弟就很少，因为就是传统大家说金孙呐，就是爷爷奶奶很疼。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愤怒，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的感受。
嗯，
那反正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吧，就像慢慢长
大。那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举例像学校，或是从学校回到家的那一段路，很多人在这一段路上就成为了这个不良学生，或者是问题学生，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你那一段时光是怎么过的？
我倒是没有成为什么不良学生，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某一种天性在吧。就我觉得我虽然说我内心有某一些对整个社会啊、环境啊，或者父母亲有一点有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不满，可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去想要去跟一些听起来的坏学生，或者是说在外面就是耍流氓的那种同学太多交往。
嗯，
那我其实小时候其实呆呆的。
嗯，
对，我觉得我是呆呆的那种，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你说爱玩嘛，我也没有很爱玩。比如说有些同学就是会约在一起啊，要去逛逛什么地方啊，买买什么东西啊，
也都没有特别吸引你。
没有欸，我就是我现在问我想起来，我觉得我童年好像有点空白，就是没有什么过程，但是就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就上音乐课，然后老师就叫我们一个一个站到他的旁边，然后唱一个什么比较像童谣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歌。那就只是一开学哦，好像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音乐课就把我们叫去旁边。然后那一天就是轮到我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同学他们都唱的就是反正不管男生女生有唱歌都唱的很小声，就很像蚂蚁的声音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大嗓门吧，我就走到老师的旁边，然后我可能也有点想要跟他们拼了，因为他们唱歌太小声，我想你们为什么讲话很大声但你们唱歌那么小声，然后我就很大声的放声把那首歌唱出来。然后我还记得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开始哇，他的声音好大声哦。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好像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勇气。
这是几岁的时候？
这个是国小的时候。
国小就有了这个经验，知道吗？那你后来有针对这件事情、这个经验而多花时间在唱其他的歌上吗？
就会在跟妹妹在家里面，以前有那种就是录音带，一直透露年纪，录音带啊，然后你就可以用那种随身听，然后按录音，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录
自己录
自己，就是乱唱乱吼。然后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觉得说天啊，原来我真的声音好难听哦。
哦，很意外自己的声音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又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但是就是后来就老师就选嘛，然后我就进去了这个合唱团里面。那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本来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我本来一开始去接触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或是很自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可是，一选进去合唱团，我开始压力来了。
嗯，
就是那种压力，就是我因为我的音色的关系，我被分在低音的那个声部，就是第三部。然后我不知道小时候你都会觉得第一部的人最骄傲了，就是因为他
可以唱
高
音,、
嗯、
高音啊，
然后他可以就是。哇，声音又很亮又很洪亮，而且他都唱主旋律。
嗯，
然后第二部就有点像次等公民，那第三部就更不用讲。第三部就是你如果只单唱第三部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一个
没什么成就感、啊，
对，没什么成就，然后你就是那个就是叫最塞喊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又开始觉得啊，这样子到底。就不懂啦，就是那时候没有一种分工，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概念、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有一点自信的事情好像没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你刚刚讲到唱歌给你的经验可能有瞬间给你过一些人生好像可以为此成为有那个高光时刻来临、因为唱歌这件事情。但是你又讲说其实后面又有那个打回原形的经验哦，在合唱团里面。直到你去报名参加歌唱比赛这一段过程中，你有想过说我有没有要做点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唱歌是一个选项还是一个我100%就靠他当专业了。那这个过渡是怎么来的？然后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啊？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讲？
其实我觉得我会有一个天生好像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因为父母亲他们工作，然后家里又有一些负债什么的。 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家里就常就是父母亲就是在中极，就是要付房租啦，要付什么啦，学费啦什么的这些好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让家里有太大的负担，就好了。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我自己认为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我也不爱读书，所以就其实我心里只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比方高中我可以上一个公立的学校，就让家里减轻一点在经济上面的负担。对，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虽然说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可是你也会有点自己在自我鼓励吧。你也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自我鼓励说，那我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以后可以做什么。但其实我想来想去，那些都不是我真的有信心想去做，或者是真的很有热情去做的事情。那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可以走一步算一步。那就你有工作就去做工作啊。那我高中也是就是考上了一个就是松山商职嘛，是公立的学校，考进的这个广告设计科。因为我心里想说，你叫我去读书我真的读不来，那我就去这类似这种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但是去了之后呢，你还是有考试啊，你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专业东西要学习嘛。那我一进到学校里面去呢，其实我注意到的不是电脑该怎么用，画画该怎么画，我是一进到那个教室，我就看到旁边有一把吉他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的高中呢，三年要坏三加一，因为我没有毕业，我就再读了一年。这四年的时间我都在就是在玩音乐，然后我觉得在音乐里面我很释放自己。那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想要低调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看着我，就是我会有一个很直觉，我不喜欢，就可能之前大家在那边说那个什么十六型人格，我是很比较 I 的那种人。就我觉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好释放自己，好像可以把我所有里面的感受透过一些音符，透过唱歌可以把它释放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这可以成为我的工作。我其实为什么会成为艺人，是因为就是当时我也玩一个乐团，然后乐团的团员他找我一起去参加比赛。那我心里想，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我是比较悲观的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不是直接就觉得哇，我好有信心哦，好有企图心哦，我一定可以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是先想，我就试试看啊，没有就算了。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一边的在广告设计科里面学到的这些专业，只要能够让我求得温饱，那我就先这样吧。
你刚刚讲说你其实对得名啊，或者说我们好像可能报名都会想说，要是我得了名怎样怎样。你说你其实没有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成为所有人的目光焦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改变一些你的想法或是你的人生观呢？
我觉得这有一个我内心的层次吧。我的小剧场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就是比赛的那段过程，其实我每天都希望我被淘汰，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很受不了，就是一直被大家检视，你这里好，你那里不好。然后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自尊心的一种东西作祟吧，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对我评论，然后对我有很多的说好说歹这样子。那但是一方面你又享受到有一部分人他是会对你肯定的。那个肯定就好像开始让你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些人，我不是应该要接收到的都是否定吗？怎么还其实也蛮多人肯定你的。然后我就开始好像在吸收这些别人对我的肯定，成为某一些动力或者某一些能量。然后在比赛没有多久，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能说是走红，就是有很多网络上面的人开始，你看到以前还无名小站，我又讲了一个透露年纪，无名小站就是大家涌入几百万人次涌入了到你的就是你的官方网站，然后去看你写的东西，然后听你唱的歌。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惊讶，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其实你会是开心的。 你会觉得就是我好像成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嗯，
对。可是开始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你要面对他反面的一种压力。开始你知道你上镜头了，大家认识你了，我好像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嘞。
嗯，
突然间觉得
这好
像也没有很好哎。对啊，然后就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去顾虑。
嗯，
然后一定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而且我一进到公司里面，公司就是把你的脸涂啊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专辑的那个封面被修成这样的时候，我其实一度觉得这不是我啊，就是这个是谁这样子。但是呢又觉得哇，弄得好完美哦，很好看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造成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恐惧，因为我会担心破功，我会担心说走出去之后大家看到哦，你跟这个差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歌手张芸京。他刚刚讲到说他自己在走红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心态上的调试哦。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一点，就是你既然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然后这个公众人物你刚刚说你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每天日子其实随着你越来越忙，行程越来越多，还是得过。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每一天你回到家之后你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跟身体状态啊？
我就是小时候常常听到大家就很多男生都会讲他当兵的故事，然后呢以前就兵役都很长嘛，可能那种什么2年甚至3年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他每天都在数馒头过日子，
嗯，
然后多数一颗就少一天，多数一颗少一天。我觉得我成为艺人的日子就是数馒头。
但你没有想要说我继续更红吗？或者说因为这个数馒头听起来是很负面的，或者说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我就等着结束之后我想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一般人是、可是一般人在这个对明星的这个想象是认为说，我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能在这个舞台上越久越好，能赖着不走就赖着不走，我巴不得全世界都希望求我留在舞台上。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他想要成功，可是我就觉得那种成功是我会害怕的，就是我好像必须要，我就常常想我好像在登一个顶，就进入演艺圈之后我再登一个顶，可是那个顶永远遥不可及。
嗯，
我永远登不上那个顶，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嗯，
因为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没学过音乐的门外汉啊，但是进到这个演艺圈里面之后，这个比赛更可怕，
嗯，
这个比赛的对手更强大，你怎么样打败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公司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必须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这番成绩就把我压得很痛苦很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对得起这几千万的资源砸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把我该做的事做好。
嗯，
但是又很那种心情很复杂，因为你每天看到的那些歌手就是就不提名字，我们都知道在业内这些很知名的歌手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唱功，他们的能力到哪里。那我觉得我自己会自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所以我很痛苦。我就觉得哦，我干嘛去搞了个比赛，弄到自己挖了坑给自己跳，我根本就没有明星梦。
那我想回头再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嗯，可是当了明星之后可以赚不少钱呢。你刚刚讲说你一直希望家里面不要有经济负担，爸妈为了忙碌为了金钱然后忙成这个样子，如今你其实是可以变成家庭的一个很稳定的，不一定是很稳定，你可以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这个水龙头的来源哦。为什么你竟然还会有这些想法存在呢？
其实呢，我的第一张合约跟我进到比赛之后所签的合约的这些，其实我是被扒3层皮的。
嗯，
那我就很像是一个上班族一样，其实我每个月拿到的钱就是差不多上班族的钱。嗯，那可能是以当时来讲可能2万块台币了不起，
嗯，
2-3万已经算多了，所以就是平均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存不到什么钱，那你付一付房租，付一付什么生活费，其实就没有钱了。所以那五年的时间其实是你说不像外界看到的是哇你赚很多或者是你很有机会什么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艺人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吧。
嗯，
那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这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哇很开心当艺人好棒哦。可是我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很有动力的地方。
但你就没有想过说诶，我要熬过这一张合约换下一张的时候我就可以翻身了吗？
当然有想过啊，就觉得说好熬过，那好不容易熬过了之后，那有某些热度的东西其实也过了，所以你也还是在很迷茫嘛。对，我常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想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也还需要再多提升啊。
嗯，
还有你的触角啊，你的眼光啊，你要找怎么样的人跟你合作啊，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可以找人来，比如说我找人帮我写歌，找人帮我做专辑，这些都要有资源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更不要说创业，可能创业前你还没有真正决定要创业，没有萌发那个决心之前，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干嘛，其实很茫然。
嗯，
但是我又顶着一个歌手的身份，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公司就在帮我筹备千人的演唱会了。
嗯，
甚至他们都希望说诶，就赶快把你推到小巨蛋等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当然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会飘飘然了，你就觉得说诶，我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是很茫然的一段时间。
你讲到这段时间你是一个茫然的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嗯，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段时间你进入教会遇见信仰，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嗯，我遇见这个信仰是在我还在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的合约的当中，有一天赚没多少钱。其实我10年的时候我就信主了。
嗯，
那时候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歌手，然后他跟我传福音，那就是诱使他，就是也算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我觉得很茫然，然后觉得大家都很不讲簇拥吧，我觉得，但是也有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就是你算是在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你，然后你也是一个就是公司重点栽培的一个歌手。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说，我只是内心的压力是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
嗯，
我想要成为越爬越高的所谓的名气也好啊，唱片销量也好。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很心里面一样，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自卑，对自己的这种很多的不确定，那种压力其实都是一直在的。然后还包含就是我其实是每天晚上我都不太能够睡觉，我大概长达3年半的时间是鬼压床的。
嗯，
就是每天都在噩梦当中醒来，而且我都记得那个噩梦，而且都很真实。然后有时候是在梦里面会有一些被攻击或者是一些这种杀来杀去的东西，那段时间是我很痛苦的时间，就是我每天都要去，可能我要飞到不同的城市去，然后就在不同的城市被鬼压床。那在那之前其实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过福音，
嗯，
可是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就是传统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是爱拜拜，我就有这种想法，那就不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又是他在我那个时候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又每天鬼压床，然后他就也很奇妙，就是我在演艺圈没有什么知心好友，那他就为我祷告，然后在祷告中他带我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是我好像对音乐的那份热情有点被重燃的感觉。不然我觉得我在音乐里面，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很像是上班族，我把班上好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怕音乐的，我其实是怕唱歌的。可是当他带着我唱诗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诗歌可以这么感动人，而且这个歌的歌词也很简单， 他说他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我就是你的最爱，你在想什么，什么感觉是我该懂的，我要全然跟随你，我不看自己，我要跟随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词好像很白话，然后又有一种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唱着唱着我很感动，我就在那个诗歌里面就流泪。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我就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只说你可以跟耶稣聊天，那我就想说聊天可以啊，祷告我不懂，但是我可以跟他聊天。我就说诶，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是看着天花板，我说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他们说可以跟你聊天，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就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连这些都没讲。就那天是我很神奇的，就是经历到一个什么叫一觉到天亮。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啊，我只是觉得我其实是个很 TK 嘛，就是也是蛮叛逆的一个原始性格，蛮叛逆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自己觉得好，我才会认定他是好，别人怎么劝我跟我说服我不要就是不要。但那天我觉得我好像突然间有点某一种这种坚持被松动了，这样
TK 的人不会觉得说诶是巧合吗？
嗯，
或者说不会觉得再观察看看吗？
有啊，前面我已经有再观察看看的经验了。在遇到又是之前，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在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热情，我可不可以去跟你探班啊，你要拍 MV 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是说他好烦啊，我觉得他好啊，就打发你一下，就搪塞你一下，好啊，你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们几个，就是两三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想要为我祝福，那我当然就接受嘛，因为我想说赶快祷完你赶快走，这种感觉。然后呢就牵起来牵着手，诶奇怪了，他的祷告怎么让我很想要哭，但是我又全装已经要拍摄 MV 了，我就忍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好像他有先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只觉得好想哭哦，可是很奇怪，我明明就我理智上我没有想哭，可是当下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很想哭。然后我就自己主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拜拜吗？我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我了。但是呢，当然我也没有怪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解答我的问题，或是你不回我讯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当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我解释，可能就选择先这样子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感受到这个信仰，可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像就是直接就投入进去，我是真的是在那个他好像我们说他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鬼压床，然后解决我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心里面的有一种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发的这种感受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深深相信。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张芸京有分享哦，他其实在演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长期睡不好并且被鬼压床，但是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祷告，但耶稣却回应了他，然后让他可以一觉到天亮。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打算接受这个信仰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诶，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要有什么样的身份上的改变或者是不一样的生活，你有想到那些吗？在做决定的当下，
做决定的当下我觉得不会想很多诶，可能我的本来就是不想要想太复杂的那种人吧。
嗯，
那我其实我觉得是慢慢的去体验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
嗯，
那就要当纳十一啊，然后要什么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啊，好等等这一些的。其实我当我听到福音跟我做那个祷告，然后好像耶稣触碰我到我要受洗，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
嗯，
所以我并没有思考太深，我只是觉得好像就有一股脑的觉得我要相信这个，他可以帮我赶鬼，就是有这种心情而已。那我觉得就慢慢慢慢的开始，也在教会里面，然后也被一些牧师啊、牧者啊，就成全我在可能敬拜啊，然后或者是在音乐方面的这些事工服事当中，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就是懵懵懂懂的在感受这个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自己自认为我是一个不能讲说自律，但是我觉得我道德感应该还蛮重的，我就觉得说可能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我就会竭尽所能的去遵守，
嗯，
就我觉得自己是当时是那种情况。那但是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些考验，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
嗯，
所以一直到2016年我后来就是自己出资发了专辑，那个专辑呢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转变自己的形象，我一开始是短发的形象嘛，但后来为什么我坚持想要留长发，是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起源，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脾气拗的人，就是大家都觉得诶你一定要维持这样中性的形象，你就是在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我很渴望我在音乐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你有音乐上面的能力，你有音乐上面的才华，你唱得好等等这一些的，所以我就一开始的这种转型其实带着一种拗脾气，我就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我也确实去做了，但是当你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开始给你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或者是去到一个朋友圈人群中粉丝间，诶我觉得你实在很不适合留长发，你很不适合成为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女生，你的脸就不是那样，就好像各种的，甚至还有人有点就是比较说诶你很像人妖这种说法。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再随波逐流了，
嗯，
所以我就很坚持。但是因为这个转型呢，发了专辑之后呢，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唱片工业正在黄昏时期的时候了，不像一开始发唱片有这么多人，销售量会这么好，其实等于是好像把几百万丢到海里面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就因此而有一个大概三四百万的负债。那一次就是其实本来那种想象就是你投注了这些资源，你去借钱也好贷款也好等等的，这些投注了一切你希望你得到同等的回报，就最后我其实后来发完专辑之后八个多月没有工作上门，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很爱主啊，我觉得我很愿意就是传福音啊，我也很愿意就是照着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生活嘛，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这么糟，所以那时候负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我又付不出房租，然后下一餐在哪里，我又房子又即将房东要收回去，我又一定得搬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绝望，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跟神祷告了，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跟他祷告，我只觉得就是圣经上面写的很多的话我不相信那些话，我也不觉得会 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加添给你。然后我就一边圣经这样看着，一边我的网银这样对比，你看你什么时候加添给我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自我在那边这样拉扯。所以那个时候很绝望很绝望，然后再包含我跟我身旁的这些家人朋友其实后来是决裂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败嘛，我觉得很糟糕，就好像反正算了，一了百了，就翻桌那种感觉哦，恼羞成怒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上网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状况，我每天其实都很痛苦，可是我拉不下那个脸可能去求救，看医生也好，或是跟家人朋友讲，我都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然后我就查嘛，我怎么样死比较快，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我不知道，反正就当下我就是有一个想死的决心。可是以我这种很理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意念会发生在我的脑袋里面。那我就尝试两次吞药自杀。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很久没有做那种噩梦了，但是在吞了药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就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有一个人冲到我的房间攻击我。但是我每次只要做噩梦的时候，我都会说耶稣救我。可是那天我觉得我的喉咙被掐住了，完全说不出话来。然后好不容易喊出了一个无声的耶稣救我，突然间那个影子不见了。然后我就跌到床下，然后一个砰，很大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哇好像有点摔伤了。那一刻就是我在一个很瘫软的状态下，我就眼睛打开，我就看着天花板，因为我躺着嘛。我第一个意念是我怎么还没死，那就是很绝望。那我就用尽力气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声音，但是就是有一个想法钻到我的脑袋里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威严，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心疼你这种感觉。那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只能跪在地上，因为全身瘫软，我就突然间嚎啕大哭。我就感觉到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跟我说的这位所谓这位天父祷告了，我就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祷告忽然间好像突然间改变了一个脑中的想法，是我如果这样子死了，我又开始想起就是那我要让家人来帮我收尸吗，我要让别人去承担什么吗，而且这又是别人的房子，你要让他变成凶宅吗，什么之类的，就又开始一些很理智的想法进来了。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好，不要再傻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突然间把自己那个想死的意念拉住了。我觉得那是我跟神最靠近的一次。
可是隔一天你的网银仍然是没有钱的、
啊、对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处求救啊。可是很好玩的是什么，在我最那时候很绝望才那个自杀发生的那一两天，就是有一个以前在比赛的一个伙伴，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三个字，他说你好吗。那我就觉得啊，你怎么会在这个 moment 传这个讯息给我，我就不想再装了，回他我不好。他就看着讯息，他说他当时正在那个，事后他跟我讲他当时正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跟他的家人，他马上就这样子停起来，然后刚才回我说我去台湾找你好不好。他就要从香港飞过来，他就这样子就是二话不说就飞过来，然后就来找我。他知道我需要，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去西门町唱歌。我说你说唱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住在西门町，他说我们就去街上唱歌。然后当时我心里想说好，因为你是街头艺人，因为他也有很多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街头艺人，去到很多的国家去唱歌。 他就带着我去，我就觉得好吧，那他唱吧，他就开始唱，然后好多人在礼拜六的下午，西门町超多人的，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很多人在围观，我心里想说好，你好棒，好多人在听你唱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彻底的失去所有的自信了，我觉得我唱歌我就是一个 loser。 然后呢，没有想到我看他下一秒的动作就是他想要把吉他拿给我。
嗯，
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心里想说不会吧，怎么会，然后就在闪避的时候，
不要来啊，
嘿，对，不要来啊，麦来哦。当我在闪避的时候，突然间警察来了，开始赶，诶，你们没有那个街头艺人证，你们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就把我们驱赶走。你知道我当下有点松一口气，我说啊，好险好险，我不用唱了。结果他不放弃，他就再去找，那时候已经傍晚大概五六点的那个时间，天色都暗，他就找了一个点，直接把吉他拿给我，来换你。当下我真的是 slow motion， 然后耳边就有天使跟恶魔的声音了。那个恶魔就说，哎呀，你看吧，你唱，大家谁不认识你，这张雨晶的声音这么特别，你唱大家说张雨晶沦落街头。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啊，你都敢去死了，你还不敢唱，你去唱吧。就会有两个声音都还蛮 hardcore 的。后来我就听从了那个勇敢去唱的那个声音。当我一开始弹下吉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就在我前面停下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可能有人经过就说，啊，你这真的是沦落街头，沦落街头，你也不是不红啊，怎么最后搞得把自己搞成这样。可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对，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为什么要唱歌的，就很自然，就是虽然这些是一个陌生人，不是刻意就是来听我唱歌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直涌出来。我就常常想到，我常常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我的朋友，他叫黄建文。建文他有一次在街头唱歌，他有一天唱一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他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就是他说那天天气很差，有个小女生披头散发的，就一个听众在他面前听他唱歌，然后那个小女生就一边听一边就是好像情绪就变得平稳。然后后来事后这个女生跟他讲说，其实今天是我人生很糟糕的一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幸好你在这里唱这个安慰我，又安慰到我的心。那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就应该当一个街头艺人，在街上唱歌给陌生人听，然后我也渴望像这个我这个朋友一样，他可以用他的歌声去安慰街上的人。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反正后来我就决定去考街头艺人，那时候是台北市街头艺人最后一届的考试。那考试的时候有大概8到10位的评审，而且很多都是评过金曲奖的。我心里想说，你们怎么还接算这种外挂评金曲奖，不是评金曲奖还要来评街头艺人。诶，没有想到，我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这个不一定一次就考上，这个很难考，那录取率只有 8%， 很低。可是我心里面想，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上帝，你知道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我这次再失败了，我也愿意接受这个结果，那就让我重新再考一次就好啦。我好像透过这样的过程又疗愈了自己一次啊，
嗯，
给了自己打气这样。那后来真的就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啊，他就让我考上了街头艺人，而且是当时我考试是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也是后来我遇到爱晨，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遇到也是比赛超偶出身的第二届的冠军爱晨，他写的一首诗歌，我竟然就用这首诗歌考上了街头艺人。那我觉得上帝的意思就是，好，你去街上唱歌吧，一个那种充满包袱，然后充满就是好像那种偶像，对，偶像包袱，而且我比赛又是超级偶像，所以偶像包袱就是很重的，这个张芸京去街上唱歌。当我真的考上这个街头艺人证，在街上唱歌的第一次街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好满足，虽然说那时候还是没什么钱，然后还在负债中，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是，哎，我果然不是当艺人的料，我果然不是当那种大舞台艺人的料，我果然是一个可以自由唱歌的这种街头歌手的料吧。 对，所以我觉得我真正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开始，我觉得我对上帝的认识以前都太浅了。
嗯，
我只觉得说就是他是一些在规定里面你要去符合他的规定，可是原来他是在生活当中每个细节都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陪伴。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芸京。我想问你，现在对你而言，唱歌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你曾经站在这么多的舞台，这个舞台可能是街头，可能是电视台的摄影棚，可能是演唱会，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你觉得站在人生的舞台，你现在又是什么样的身份？
好，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问题，他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不是音乐，不是成为一个把音乐做得很好，或是把音乐做得很拽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我后来觉得音乐人只是我某其中一个身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更渴望的是，我如果能够用音乐去照顾到某些人的心，这个是我想做的事。
嗯，
所以你说是一个怎样的歌手，我觉得我心里面定义的歌手不是只是唱歌，是这个歌是生命之歌，我用我的生命也可以去感染别人的生命。所以我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会期待自己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要唱歌而已，我要唱生命的歌。
嗯，
所以就是我每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在这个职业里面听起来好像看似很没有企图心，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有企图心的，而且我对我的人生充满盼望。因为我经历到一些过程嘛，就失去伙伴啊，像艾辰前三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就这样，我们就让天人永隔了。原本是可以一起四处唱歌的好伙伴，可是我在这个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反而有个更大的力量正在酝酿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我觉得这个约定可能很渺小，可是我觉得这个约定对我来讲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去到很多的城市，我常常在唱到跟他一起的歌的时候，里面说到就是你可以把两个，就应该说那个歌词的意境啊，它虽然是一个很中国风的歌，但是他想要讲的就是把人跟人牵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嗯，
这个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就是你说你住的那个家，而是神他有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我就希望透过我们的音乐可以成为一个媒介，然后去到世界各地把所有的人的心带回家。我觉得去完成这个约定对我来说是很，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人生最想做的事情。那这三年去到了70多个城市，我觉得不可思议。70几个城市，你有时候两三天去到一个地方，我可能在那边只能呼吸那边的空气48个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可是我每次站上台讲到这个故事，哦，有一个我曾经遇到一个伙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在电视台的后台跟我说，阿金你要继续唱歌。然后就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鼓励，让我原本想放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重新有了动力。我觉得那个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一句话，然后把我拉起来。所以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其实那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可是直到遇到他在2018年的年底2019年的年初3月份的时候，我在电视台遇到艾辰之后，神也透过这个人让我有个重新有一个对这个信仰个不同的体验。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最好的剧本。
Thank you.
很高兴哦，今天可以在节目中听到张芸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芸京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